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上几次讲工作，也讲娱乐，讲工作也讲休息。我们说过，工作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工作很神圣。我们可以在工作里面去成圣自己，完成人性，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工作也是一种灵修，工作也可以变成祈祷。但是我们上一次说，我们工作也是为了享受生命，所以休息跟娱乐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认为休息跟娱乐，那是我们身心的需要，我们可以借此享受人生，丰富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的休息的时间去服务他人，增加我们的知识，培养良好的嗜好，改进我们人际的关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好好的善用休息跟娱乐的时间。人除了打麻将和游荡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我在我写的那本书《修身》那本书第三章列过一个表，里面有好多好多娱乐的方式。我把娱乐分成很多不同的项目，比如说文娱性的、社交性的、运动性的、组织性的、服务性的，还有其他的。文娱性的、娱乐性的娱乐，也有室内的，比如说看电视、集邮、养鱼、手工艺，学点手工艺，学打字、木工、金工、插花、烹饪、刺绣等等，甚至学习怎么样修理我们的自行车、钟表、水电等等。这一切其实也是一种休息跟娱乐，那是室内的。室外的比如说远足、郊游、园艺等等。在香港，我很喜欢在假期看到那些人去郊游，一家大小去郊游。我想这种娱乐的方式比较在城市里面购物啦、逛商场啦、看电影啦健康得多。所以我们的文娱的娱乐可以有室内的，也有室外的，也有一种运动性的，各种球类的运动，足球、篮球、游泳、爬蛙艇、中国的武术等等，这也是一种休息跟娱乐的东西可以做的。还有一些组织性的，比如说各种的会社，中文学会、地理学会、戏剧社、英文学会等等，还有童军啦、救伤队啦这种东西，或者是甚至有些校外的课程，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娱乐啊。当然还有一些服务性的，比如说探访，我们可以探访安老院、孤儿院，甚至我们可以探访监狱。我们可以有一点工作性质的，比如说清洁环境、植树、清洁海滩。有些是经常性的，比如说我们帮助堂区办主日学，我们去为老人家吃饭，我们替那些瞎子盲人去读书读圣经，我们可以跟一些迟钝的儿童玩耍。这些其实我们绝对可以把它当成是种娱乐。假如我们响应学校或者社区或者其他组织的呼吁，参加开放日啦、看了展览会啦、甚至帮忙人家看管摊位啦、维持秩序啦，这些都是我们善用我们空闲时间的 很好很好的方法。所以一个人当然要工作，要读书，有我们也要休息，也要去做一些娱乐性的东西，但是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是懒懒闲闲的去逛街啦、打麻将啦、看电视，不一定，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做。关于体育，假如我们参加一些运动性的东西，记住一种体育精神是什么回事。奥林匹克法典所宣示的体育的目的是获得娱乐，增进肉体精神和社群的福利，这是体育的目的。我在说获得娱乐，增进肉体的福利，精神的福利，社群的福利。而体育精神呢，就是争取最大的胜利，保持与其他参赛者的友谊，严守比赛的规则，服从评判的合理的裁判，接纳失败的教训，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在团体比赛当中，更要注重团队的精神，还有跟队友的合作。我有时候在想啊，这个体育精神这四个字十分重要，且其实也是法治的一部分。我们遵守一切的游戏规则，我们遵守一切的游戏规则。前几天我看报纸说，哎呀，中国人有时候办事情，他用几个字来写，可大可小。哎，大事情可以变小事情，小事情可以办大事情，变大事情，就看你怎么样跟上级的关系而定。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不好。体育精神重要的是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十分重要的是法治，那不是不讲人情，而是我们大家知道怎么办，你怎么办以后有什么后果，不用去讨好别人，不用去哎呀看情况吧，你要看情况，你这样做你就合规矩，这样做不合规矩，你这样做可以获得人家的称赞，那样做人家就不喜欢你。体育精神，游戏规则。我自己的看法，一个小孩子从小参加体育活动，参加什么比赛，严格的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有强烈的体育的精神，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官，也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市民。体育精神，团队精神。好，我这里说，有时候转换工作本身也是一种休息跟娱乐，转换工作本身也是一种休息跟娱乐。比如说劳心的人去劳力，劳力的人去劳心，在工作当中常常跟人在一起的人做一些独立完成的工作，常常孤独的工作的人去跟大伙儿做一些团体合创的事情，整天读书的学生做一些劳力的家务等等，这一切也是休息。我再说，转换工作本身也是一种休息。所以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六个年轻神父从前很喜欢很喜欢在星期三一起放假，一起做一些劳动的工作，出一身大汗，然后洗个澡，然后做一台弥撒，然后去吃饭。对我们来说，这些劳动出汗本身是一种休息。休息我再说，不一定是躺在床上或是无所事事，有时候无所事事是让人更累的。所以我在这里再强调，转换工作本身也是一种休息。 习惯劳力的人去读读书是休息，习惯思考的人去劳动一下是一种休息。对一个经常用脑的人，静止的休息未必是最好的恢复疲劳的方法。劳动、出汗、运动、做一些分散自己注意力的事情等等，有时候会更容易让自己获得松弛的效果。所以我在我的房间里面放了一条绳，我很喜欢在累的时候去跳绳，跳它100下、200下、300下，我最多跳到400下，哎，很好，跳啊跳。有时候做一些按摩身体啊等等，这是很好的休息。在父母和师长的提示下，利用长假期去做一些适量的工作，赚一点外快等等，是一举数得的善用余暇的方法。我在罗马4年有3次暑假，我们的暑假很长，有3个月。我那3次暑假，你知道我怎么善用它吗？那3个月，第1个月我去练语言，比如说我练过1次意大利语，有1年练法语。然后第2个月呢，我去做一些工作，真是去打工哎。我去过一个医院工作，去过一个餐馆工作，去过一个工厂工作1个月。另外1个月呢，我去访问啊，去参加各种类型的青年活动啦，训练营啦，泰泽的东西啦，还有瑞士的那些 Better World Movement 这个更好的世界运动啊， Moral Realignment 道德重整运动啦等等。那这是我的休息，这是我的娱乐。从事不同的东西，参加不同的东西，它本身是一种休息，本身是一种娱乐。我的看法，连在那1个月赚一点钱，在餐馆里面洗碗，在工厂里面当工人，对我来讲很有好处，对我的身心平衡很有帮助。因为我4年7年不断在念书，不断在看书，不断在思考，现在我做一些不用思考的餐馆的工作、工厂的工作，去访问等等，这是很好很好的娱乐。好，就休息一会我们再继续。
试过自己，也曾陷入红尘迷阵。当我和你相遇，我才知道人生还有另一道门。天天活在你的恩惠，生活里充满喜悦，盼望能见到你的容颜，指引我用生命门告诉别人，你是唯一。人生还有另一道路。
然说休息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做不同的工作，劳心的人做劳力的工作，劳力的人去看看书，思思考，那本身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娱乐。无数的事例证明，死读书和一天到晚都在读书未必是最佳的最好的读书方法。中国古代的教育理论是礼乐射御书数并重，礼就是学一些待人处事的方法，乐音乐，射射箭，御骑马，书书法，数，然后就是算术啦等等，数学等等，加在一起我们叫教育。有效的分配读书跟各种活动的时间，不单能让求学的时代更多姿彩，还能让人获得强烈的求学的动机，认识怎么样去珍惜时间。我们有很多空余的时间，有余下会放假等等，我们怎么样善用它呢？忙是懒惰人的借口，他常说忙忙忙。世界上最忙的人，比如说罗马教宗或者其他国家的元首，都会找到空闲和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我记得我们在罗马读书的时候，甚至现在也是，教宗每年暑假都去卡斯特甘道夫甘道夫宫去度假度假。我们常常听到那个美国的总统他们去度假，所以最忙的教宗，最忙的国家元首，都会找到空闲和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有时候最容易让人疲劳的、疲倦的，并不是工作，而是无事忙，无事忙。最容易使人厌倦的是无所事事。唐朝李涩有一首登山诗：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抢登山，因过竹渊逢桑桦，又得浮生半日闲，又得浮生半日闲。这是忙里偷闲的好例子。他说终日昏昏醉梦间啊，我好天一天到晚很累，好像做梦一样。忽闻春尽抢登山啊，忽然醒觉到，哎呀，春天就快过了，哎，要利用好好的春天的时光去爬山登山。因过竹渊逢桑桦，偶然经过一个寺庙，碰到一个和尚，就跟他谈话，跟和尚谈话，又得浮生半日闲，透得浮生了半日，有半天，很安闲的去享受生命，又得浮生半日闲。宋朝理学家程颢也有一首诗，表达出他在忙里偷闲时所想到的那种快乐：云淡风轻近午间，繁花随柳过闲川，时人不是于心乐，将为偷闲学少年。他说一个云淡风轻的中午啊，天上的云淡淡的，风轻轻的，中午繁花随柳过前川，有花有柳，到前面那个小川，那小小河流去逛了。时人不是于心乐，当时的人不知道我的内心是多么的快乐。将为偷闲学少年，他以为这个老先生啊像小孩子一样偷闲不读书，其实他说这些人都不懂得我内心的快乐。我一天到晚的看书求学问，今天有一个云淡风轻的中午，我就出去逛一逛，心中多快乐。懂得偷闲的人就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进修服务，培养良好的嗜好， 但青年们也要明白到空闲所可能带来的害处。空闲让人容易养成懒散的习惯，沾染不良的恶习，甚至误交危害终身的损友等等，这是空闲给人带来的害处。所以在包四高的教学法里面，他常常提醒年轻人躲避空闲，躲避空闲。换句话说，我们要善用空闲，善用空闲去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怎么样避免空闲的陷阱呢？第一，要预先计划，对自己能有多少空闲时间和准备怎么样去利用这些空闲时间等等问题，要有一个全面的概念和周详的计划。如果能够定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那就更好了。第二，我们可以跟父母、师长、朋友充分的交谈，多看报纸或者有关善用瑜伽的广告或者传单，以获得更多善用瑜伽的灵感。我们可以尽量参加社团、学校、教会、堂区他们主办的有益身心的活动。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一点，那就是服务。服务对一些人来说是善用瑜伽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善用空闲的一种形式。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他们人生观或者他们基本生活态度的一种表现。很多服务性的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娱乐，而且通常都是一个训练个人技巧和提供与人合作的机会，体会到在服务中能够给别人带来的喜乐的时候，人更加会深深感觉到互相帮助的可贵，明白到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真实的意义。服务绝对不会是白白的浪费时间，也不是一种个人的损失。人借着服务的所得，往往会比他所付出的伟大。很多次我邀请老师们跟我一起去办一些活动，为学生训练营完了以后，那些老师常常告诉我，他说，神父，跟你一起办活动，为学生办活动，其实我们老师学到的是更多。上面说的无疑都是大部分人服务的动机，成己成人，或者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也有些人把自己的利益也置诸度外，把服务当作是自己根本的一种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肯定了人的福利，人的快乐系与人彼此的帮助、共荣、分享，肯定人有着息息相关、血脉相通的关系，肯定人既然是生活在一起，就是在分享着同一的命运，面对着同一的现在和未来。既然是同舟，就要共济。这样的人不会关闭自己，他了解到自己所享有的一切都是国家、社会、家庭、别人的恩赐，特别是上天的神的恩赐。圣经上有些说话在极大的程度上也是十分客观的真理。比如说耶稣有一次说，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分施，这是客观的真理。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得来的东西很多，白白得来的，我们都要透过服务去白白的分施。耶稣说，当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这样的人假如能够把自己的时间、金钱、爱心和才能的一部分，不是那剩余的部分，而是宝贵的一部分，拿出来跟人分享，正是他们求济不得的事。对他们来说，服务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光荣。父母能够为子女牺牲， 爱人能够为爱人辛劳是一种幸福。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怀着强烈的民报物语之心的人，他们对别人尽管是无亲无故的人，也会自然地产生一份关心、分享和照顾的情怀，这就是他们乐于服务的最后、最终的动机。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姊妹，我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分施，我们受制于别人也要环抱这个社会，这是服务。不单为自己的好处，不但是助人若快乐之本，也本身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所有金钱、才能、时间、爱心都环抱社会。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